弟兄姐妹们，下午好，主内平安。非常高兴有这几天的时间在墨尔本特别有礼拜五跟礼拜六以及今天下午三天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宣教的题目。我想在这边也特别谢谢好几位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不常来到墨尔本但是非常的珍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特别能够在这边看到这么多的华人弟兄和姐妹们。我也十分的相信，其实神要在我们的当中，也透过我们个人也好，透过我们的教会更多的在宣教的工作上面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我相信若是你这几天有参加我们的聚会，大概都听得到一些我心里面的感触以及对宣教的一些了解和看法。我真是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完成大使命的一个契机，一个机会。我们略略的谈到了交通的便利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更加的来促进传福音的工作。我的高祖父，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才从英国抵达中国，他用了163天的时间。而今天若是我们要从伦敦我们要飞到浦东的话，我们大概只需要12-13个小时我们就到了。也就是说，戴德生用半年做的事情，我们半天就做完。我想这个交通的便利对我们有相当相当的帮助。当然我们不单单是谈到了交通的便利，我们也谈到了人口的流动。过往我们看宣教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宣教是在远方，是在远方。当然从某一个角度，它的确仍然还在远方，但是因着人口的流动，其实神已经把宣教的工厂放在我们的门前。也就是说，今天若是我们要投入在宣教的里面，我们已经不需要搭上飞机是一架还是是一架是吧？飞机一架是吧？不是一只飞机哈。我们不需要搭上一架飞机，我们才能够投入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因此，若是你昨天下午在我们的当中，我特别彼此勉励，我觉得上帝给我的一句话，当我们思想到宣教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到宣教离我们的远近，其实就考验着我们对宣教的真诚。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厂的真诚。 The proximity of the mission field tests our sincerity for the mission field. 很容易说我们对非洲有负担，因为感谢主，非洲好远，大概神呼召我的机会几率不大。但是若是我们思想神把非洲带到我们的门前，这句话我们就不敢说得太快了，考验着我们对宣教的真诚。当然我们也提到了教会的总动员。过往当我们思想到宣教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宣教是传道人的工作。但是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了，无论是下午也好晚上，我们特别提到了，其实今天当我们看普世宣教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需要的不单单是传道人，我们也需要什么？传道的人。这个我就发现这个的字很重要，而要翻成英文不太容易哦。但是感谢主，我们中文就讲得很清楚，我们需要传道人没有错，但是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传道人，但是神却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传道的人。我们特别强调，今天在普世有好多的地方是宣教师或者传道人没有办法去，但是若是我们看这些地方的话，我们会发现，是的，宣教师拿不到签证，但是基督徒拿得到签证。 其实包括我们国内，今天宣教师没有办法去中国，但是基督徒却可以去中国，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工作，也借着生活和工作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普世宣教不单单是交通的便利，不单单是人口的流动，我们也看到今天21世纪我们需要动员整个教会来参与在宣教。宣教已经不可以只是限于教会那少数人来思想的东西，乃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真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需要认真的来面对。当然我们也谈到这个时代，我想令我特别兴奋的就是宣教的工作已经不是单向。什么叫单向？我们特别提到100年前当我们思想到宣教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就是从西方到万方， 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 From the West to the rest。感谢主，100多年前那些忠心顺服上帝西方的宣教士就把福音带到亚洲，带到中国，带到我们的当中，也因此我们有机会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他们的忠心，我们看到福音被广传，我们看到教会被建立，我们就要看到教会成熟了起来。而感谢主，在这个成熟的里面，我们看到今天所谓的主体世界 Majority World， 也就是拉丁教会、非洲教会以及亚洲教会，也包括族群的教会，就像今天下午在我们当中各个教会，我把它称为是族群教会 Ethnic Church。我们看到主体世界现在认真的面对，我们怎么样也同样的可以参与在宣教的工作里面。因此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谈从西方到万方，乃是我们可以谈到从各处到万方，从各处到万方。感谢主，感谢主。我想过去这几年神也特别给我们有机会参与在中国大陆跨文化宣教的工作里面，非常感谢上帝。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虽然还有很多要一起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教会看到了跨文化宣教的意向，他们有这个负担，我们要陪伴着他们在21世纪在普世宣教上面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当然若是你这几天有机会参加聚会，会知道我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就是我们华人教会求神怜悯21世纪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走到跨文化宣教的领域里面，跨文化宣教的领域。我们在跨文化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以再缺席，不可以再缺席。我不是说我们骨肉之亲福音的工作不重要，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若是我们只做骨肉之亲的工作的话，不单单是我觉得我们徒受主的恩，我觉得我们也辜负早期的宣教士，我们对不起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了我们走上了跨文化宣教的道路，他们为了我们学会讲妈妈妈妈猪猪猪猪。我十分的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英文比中文来得容易，对不对？我没有说英文容易，我只是说来得容易，就是那么26个字母，看你怎么拼吧。求神帮助，求神帮助。若是我们停留仍然只是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我觉得我们徒受主恩，我觉得我们辜负，我们辜负这些宣教师留给我们的榜样。求神怜悯我，求神怜悯我。好像讲到这5点就可以结束祷告了，能够做到这5点就不简单了，其他的都是废话。哎呀，求神带领，也祝福我们墨尔本的教会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每一个堂会我们都能够齐心努力参与在宣教的工作里面。 若是有圣经，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是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记得小的时候在主日学就听过这故事无数遍，也记得到了最后面老师觉得也大概没有什么新鲜可以讲的，就叫我们出来演一次大卫跟歌利亚。结果呢，因为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比大家都高个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拿到的角色就是那个没有太好下场的那个人的角色，从来没有被邀请做过大卫，都是做歌利亚。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我想首先单单读一节经文，虽然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把圣经关起来合起来，因为我们会陆陆续续看这一章，但是我想先请大家特别留意第十节，第十七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十节，那非利士人就是歌利亚，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若是你有中英对照的圣经，而你英文圣经是 NIV， 我非常喜欢在 NIV 里面第十七章第十节的一句话，在那边英文是这样说， Give me a man， 给我一人， Give me a man， 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因此我希望能够用这一句话作为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主题，给我一人， Give me a man、或许在这个时代不能说 Give me a man， 要想 Give me a person、要不然姐妹们会认为那这个跟我无关、Give me a person， Give me a man。 若是有机会读中国宣教史，我十分的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剑桥七杰的故事，七位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其实严格来说也不正确，因为其中有一个叫何思德 D.E. Host， 不是剑桥毕业的，但是因为他跟另外六个人一起出去，所以呢就把他称为是剑桥七杰之一。他们的出去在1885年的时候震撼了当时的教会界，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之前其实有不多的大学毕业生参与在宣教的工作里面，大部分在宣教的工作上面都是没有抵达那种高教育水准的弟兄和姐妹们，是的，神用他们，但是很少有人是大学毕业以后参与在宣教的里面，何况这七个人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人。很多人想到他们要去中国的时候觉得是一个枉费，是一个枉费，觉得他们糟蹋了他们的前途。因此当他们出去的时候，那个震撼力是相当相当的大，影响到了美国的学生运动。若是你熟悉19世纪，我想会记得有一个有名的布道家，他的名字叫穆蒂，是当年的哥培里或者哥里汉神重用的一个仆人。穆蒂非常的看重年轻人大学生的工作，因此每一个暑假他就会招聚大学生去到他的家乡，在美国的东北，在麻州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城市叫黑门山 Mount Hermon， 他会招聚学生参加一个暑期一个月长的一个读书研经一个聚会，请不同的讲员来跟他们一起分享。应该是在1886年的时候，他请了一个当时美国教会一个长老教会的牧师，他的名字叫 Arthur Pearson， 我们中文把他翻成毕尔孙， Arthur Pearson， 毕尔孙。他就邀请毕尔孙 跟这些年轻人特别从两个信息来分享，一个就是末世论，一个就是宣教学。请他们，请这一个牧师来跟这些年轻人来分享。感谢主，在那一个礼拜毕尔森分享了以后，最后一个晚上他就给了一个呼召。没有想到在这252位大学生当中，就有100位大学生站起来奉献自己走上宣教之路。当穆迪看到这100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把他们称为黑门山百杰，有剑桥七杰，美国有黑门山百杰，100的百，百杰。当穆迪看到这100个年轻人站起来的时候，他就把这100个人称为是站在破口之中的人， The Gap People, The Gap Men and Women, 站在破口之中的人。我很喜欢那个词，我很喜欢那个词。后来我读了那个故事的时候，或者那个记载的时候，我就思想到，在圣经里面我们是否也有一些记载描述着不同的人能够站在破口之中，一方面能够回应神的呼召，也能够面对到时代的挑战。我就想到了大卫，因为我十分的相信，尤其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站在破口之中，我们看到一个人怎么样回应上帝的呼召，也面对到时代的挑战。我觉得从这一章里面，我们能够整理出至少四方面，是我觉得不单单是在大卫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深信，其实今天下午，若是我们是一群愿意奉献自己被主所用的，我们也需要效法，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这四方面，也有这四方面。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第十七章，我们先从第25节读到第26节，25跟26节，会稍微了解这个背景。大卫本来是在放羊，后来他的父亲就招了他来，给了他一些食物，就叫他到战场上面去看望他的哥哥们。他到了战场的时候，正好哥利亚以及非利士人就出来，就跟以色列人在那边呐喊要战。但是24节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看见哥利亚的时候，他们就极其的害怕，他们就逃跑了。然后我们就读到了25跟26节，以色列人他们就彼此这样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谁有能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家父纳粮当差，就是不要付税的意思，不用付税的意思。第26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这人杀，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然后注意下面这句话，是在这一章里面大卫第一次提到上帝名字的地方，第一次提到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我顺便提一下，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节，尤其第26节，在圣经里面非常的特别。怎么说呢？因为在第26节是我们第一次读到听到大卫讲话的地方，第一次，不是第一次见到大卫，因为若是你熟悉撒母耳记上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在第16章我们就遇见了大卫，对不对？ 你会记得撒母耳就去到了伯利恒，高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第二个国王。后来大卫甚至在第十六章被描述进入到扫罗的王宫里面去服侍扫罗。但是很有意思，你我若是去读第十六章，我们会发现作者圣灵没有感动他记载大卫讲的任何话，讲的任何话，只等到这里，只等到第十七章的第二十六节，我们第一次碰到大卫讲话。当然之后尤其到了诗篇，我们看到大卫是很会讲话的人。我想全圣经记载不同的人讲话，除了当然上帝之外，大概最再来就是大卫吧。这里是第一次，而我们知道圣经所有的第一次都很重要，都很重要。第一次大卫讲话，那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们能够从大卫的身上看到他怎么样能够站在这个破口之中，他怎么样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人。我就思想到在这里我们是不是看见大卫其实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这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大卫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我看这两节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兴奋，也很有感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二十五节其实描述着一个至少我想从世界的角度是一个成功的人。怎么说呢？二十五节若是我们回去稍微看一下，我们会发现扫罗应许杀死哥利亚的人，应许了他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第一，应许他物质上面的享受，在这边特别提到了会赏赐他什么大财，物质上面的享受。但是不单单是物质上面的享受，也在地位或者名望上面的享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会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为什么？为妻。换一句话，他会成为国王的女婿。有可能大卫其实本来根本不是什么人，没有人认识他，但是一旦他成为国王的女婿，我相信很多人就另眼相看。想一想，乔金，对不起啊，习近平，哎，他有女儿吗？结了婚吗？那你想一想，若是我们当中有任何人娶了习近平的女儿，漂不漂亮？不讨论这个问题。若是有任何人在我们当中，他娶了习近平的女儿为妻的话，我们会不会另眼相看？哎，你们都不诚实啊！绝对会另眼相看，我们会特别招呼他，我们会特别看重他坐在什么地方，一定就是坐在第一排，哪有让他坐在角落的？不可能的事情。哇，一聚完会马上就会有人来，哎，我来跟你拍照好不好，跟你合个影吧。名望地位，但是不单单是如此。第三，免他家父纳粮当差。我不晓得澳洲的规矩是什么，美国人最怕的你知道是哪一天吗？4月15号。为什么我们怕四月十五号呢？因为在美国赋税日就是要付给联邦政府，我们要填报税的东西，要四月十五号晚上23:59之前一定要有那个邮局的那个戳，所以14号晚上邮局是不关门的，只等到半夜12点以后他们才关门。我们最怕赋税，你们应该都没有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你们想一想，假如今天戴季中突然从美国税务局收到了一封这样的信 Dear Mr. Taylor， 敬爱的戴先生，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从今以后你不需要再付税了。哎呀，我告诉大家，若是我收到这样的一封信，马上把它标起来，然后放在我们家的墙壁上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也会想收到澳洲这个税务局寄给我们这样的一封信？举一下手好不好？举的人数不多，我的猜测其他人都是在逃税，所以不在乎这些人。哎，澳洲需不需要付所得税啊？怎么那么少人举手啊？你们都没有在付税是吧？啊，你们都要认罪悔改。你知道我想到了这三个东西：物质的享受、地位、名望上面的享受、权力上面的享受。我就思想到，哎，这三个不就是今天我们所谓成功的定义吗？这三个东西不就是今天很多人所在追求的吗？当然不是说这东西或许本身有什么错，但是若是我们一生只是为了这在努力的话，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会说，是的，有可能我们的生命是很成功的 successful，但是我们的生命不见得是有 significance， 至少我可以说没有永恒的 significance， 永恒的成器，若是我们要这样翻的话。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大卫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关切神荣耀的人。我们思想到宣教，我们也看到其实历世历代以来参与在宣教工作上的人，可以说也都是关切神荣耀的人。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是我们常常所一起诵读的主祷文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思想到宣教的时候，是的，我们已经强调了，只有一个福音是人能够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福音，人人都需要听到福音。但是我总是觉得在传福音上面也有另外一个层面非常的重要，就是关切神的荣耀，关切神的荣耀。我记得有一个美国牧师，他曾经讲到宣教，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什么呢？他说，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 Where there is no worship,There is mission. 哪里没有敬拜，那里就是宣教。这让我们看到，不单单是人需要听到福音，我们也看到哪里没有敬拜真神的地方，其实那里就是我们要去宣教的地方。求神帮助我，第一，做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大卫怎么样能够站在破口之中？第一，他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我们再往下读，第二次大卫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第二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我们从第34节一起来看好不好？到了这个时候，你会记得大卫被带到扫罗的面前，到扫罗一看到他，讲的差不多第一句话在第33节，就是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与这非利士人战斗。为什么呢？因为你年纪太轻，而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他自幼 是做战士的，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因为你太年轻了，你不能去。我们从第34节一起来看好不好？这是大卫如何回答扫罗的话。大卫就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36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注意在这边就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37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什么？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我们讲到了大卫是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我想在这几节里面，我们第二看到大卫是一个经历神塑造的人，经历神塑造的人。我非常喜欢这几节，我不晓得啊，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特别喜欢圣经的哪一段？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啊，我特别喜欢这一段。我觉得这几节里面涵盖着很多非常重要的道理。譬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大卫是先在草场上面经历神的塑造，神才把他放在战场上面。我再说一次，大卫是先在草场上经历到神的塑造，上帝才把他放在战场上。听不懂的人就算了，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道理。你我在公开的服事里面，永永远远不会超过我们在私底下与神之间的这一个关系。神在圣经里面不断地让我们看到，他先是在隐藏之处来塑造我们，之后才把我们放在别人能够看得到的地方。约瑟不是如此吗？旧约，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需要去波提法的家？为什么他需要有那几年的时间在法老的监牢里面吗？莫非是神要在隐藏之处来塑造约瑟，到了30岁，上帝才能够在法老的王宫里面使用他？摩西不是如此吗？为什么需要那40年在旷野的里面？我还记得牧师曾经把摩西的生命分成三部分，有可能有一些人听过。40、40、40，我们知道摩西活到120岁，前面的40年是我能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上帝说，不对，不行，你到旷野里面去吧，40年学什么呢？我不能。只有那40年之后，摩西才搞懂，其实也不是他能不能，而是什么？神能。先知以利亚也不就是如此吗？我常说，以利亚若是先没有基利西，他就不可能有加密山。若是他先没有基利西经历到神的塑造，他就不可能有加密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需要先在隐藏之处塑造你我，他才能够更加的来使用你我。我想在宣教上面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先受到装备，我们需要先在本地就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我已经讲过，就像戴德生说的， Getting on a boat does not make a missionary out of anyone。 若是在这里没有在传福音，最好不要把这个人送到宣教工厂上面，因为我不认为上一飞机是一架，一直都忘记这个中文的这种词很困难，一架飞机，一个人不会上一架飞机就突然变成传福音热。所以我在拷问准宣教师的时候，我一定会问他们，你现在有没有在传福音？若是他说对不起我等到宣教工厂上面才开始传，我说对不起我想大概神至少目前还没有呼召你去宣教工厂，因为你不会灵魂分辨，不是说这里的灵魂我不关心，我只关心远方的灵魂，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先是在草场上面塑造，然后上帝再把他带到战场上。第二，这两节这三节的经文提醒我另外一个道理，我觉得很重要。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卫是为了几只羊冒生命的危险？一只羊。你知道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瞒大家说我心里面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若是代祭中的话，我算一下算盘，如意算盘哦，一只羊，对不起，我的生命比一只羊来的重要。我就算倒霉吧，我就把它算为是在做生意上面的一个基本大概要面对到的一个亏损，我不会为一只羊来冒上我生命的危险。但是非常奇妙的，大卫就为着一只羊冒上了他生命的危险。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的时候，上帝就愿意把更大的事情给我们。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小事是小事，但是在小事上忠心是大事。A small thing is a... 我很喜欢在这个有英文背景的地方讲到，因为有一些东西要翻成中文真的有点别扭，所以能够再加一点英文大家印象比较深刻。戴德生说 A small thing is a small thing, but faithfulness in a small thing is a big thing. 小事是小事，但是若是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话，这就是大事。不要小看小事，因为在小事的里面，上帝在考验着你我忠不忠心。所以当人请你来教会摆椅子的时候，你不要小看这个工作，因为很可能上帝就在这一个小小的工作里面在考验着你，你愿不愿意为小事忠心？若是你我在小事上忠心，上帝就愿意把大事情托付给我，因为他放心，他放心。我可不可以停留在那里？因为我总是觉得这几节大卫留给我们的榜样，会不会也是一种预兆？什么叫预兆？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大卫这里，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说呢？我就想到，其实在这里，大卫是为了一只羊冒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往后读的时候，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耶稣基督不是为着羊冒生命的危险，乃是为着羊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大家了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不知道，有可能有一些人读过神学，就戴牧师你看灵异解经吗？有可能，我不敢说，我不敢说。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确是有一些的预兆，是耶稣或者在新约的一些影儿。而在这边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宝贵救恩的一个预兆？大卫为羊冒险，但是有一位大牧者，他为他羊群，为着你，为着我， 牺牲了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摆上了他的生命。哎呀，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特别在我们当中若是有慕道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天下午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有可能是看一个洋人讲中文吧。希望你没有失望，但是我相信你的到来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因为我要告诉你，有一个人在你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从他的死里面罪得着赦免，让我们能够从他的死里面，他的复活里面，我们得到永远生命的确据。圣经告诉我们，亲爱的朋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将会面对到永恒上帝的审判台。到了那个时候，关键的是什么？关键的就是你我怎么看耶稣基督，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是如何着看他。若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话，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有永恒，我们有永恒的确据。当然不单单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单单是我们有永恒的确据。我想这几天大家也很清楚知道，我非常非常的笃信，福音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福音也是什么？生命的改变。若是你愿意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我仗着圣经所给我们的应许告诉你，你的生命会是不一样的，甚至我可不可以说你的生命将会是脱胎换骨的不一样。不单单是你的生命，你的夫妻关系也会不一样，你的亲子关系也会不一样，你的一生会完全的不一样。巴不得今天你打开你的心门，你接受耶稣基督。大卫是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小的事情上，但是让我们很快看这个塑造，不单单是在草场战场，不单单是在小事大事。我想很快请大家也特别留意到，大卫因为过去经历到了上帝的塑造，因此使得他有信心来面对前面的挑战。有没有注意到他怎么说呢？在那边他特别提到了第三十七节，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耶什么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过去上帝信实的带领，未来我们能够更加的有勇气往前走。哎呀，若是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在戴德生的身上何等的宝贵。其实在他还没有离开英国的时候，他就经历到了上帝的信实，他也知道信实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因此当他去到中国的时候，他在那边就描述，当他去到中国的时候，他将会是无依无靠，无依无靠。但是信实的上帝怎么样在英国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当他去到了中国的时候，上帝会继续的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大卫是站在破口之中。我们讲到第一，他站在破口之中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他关切神的荣耀，关切神的荣耀。第二，我们谈到了他站在破口之中是因为什么？他经历到了神的塑造，经历到了神的塑造。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看，第三次大卫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到了这时候你会记得， 扫罗尝试把他的盔甲放在大卫的身上，但是大卫穿了以后，他说很不习惯，素来没有穿惯，所以他就把他脱下来，手里面就拿着他的杖，以及在河里面所选的五块光滑石子，他就跑上战场，跑上战场，面对到哥利亚，面对到这一个非利士人。我们来看第四十五节好不好？第三次大卫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大卫对非利士人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什么？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特别注意在这一节靠着两次的出现，哥利亚是靠着刀枪和铜戟，大卫却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词。在这边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依靠神大能的人，依靠神大能的人。回到这一章里面，哎呀，我越来越觉得大卫面对到其实好多不同的挑战。即使在他还没有面对到哥利亚的挑战之前，他就面对到了几个挑战，譬如他面对到他哥哥的挑战以利亚。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以利亚这个大哥看到小弟在战场上出现的时候，以利亚的反应是什么？还有没有印象？哇，他发大怒。若是你看着带着自己的圣经，我们来读他对大卫是什么样的态度。在二十八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说话的时候，就向他发怒。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真是厉害，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哇，你看多厉害，多尖锐，大概只有大哥才讲得出这种话。我常常在想，到底这个以利亚是吃错什么药？莫非他是眼红啊？心胸非常的狭窄。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没高他做大以色列的王，怎么高了我那个小萝卜头的弟弟做以色列的王？哎呀，我不晓得是不是我想象力太丰富啊，但是我总是觉得以利亚在这边是不是心里面不平衡啊？为什么撒母耳没高我呢，还高了那个小萝卜头？你那只几只小羊，哎呀，你看多厉害，多厉害，多尖锐的话。哎呀，我就想大卫就面对到这个挑战。其实我也越来越觉得，无论是在宣教工厂上面，甚至在教会里面，心胸狭窄其实是很要不得的一个东西，很要不得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今天很可惜的，无论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宣教的工作上，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我们就眼红，我们就眼红。主啊，求你祝福我，但是不要祝福他，祝福我的教会，让我的教会增长，但是呢，不要让他的教会增长。求神怜悯我，求神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国度的一个心智。神祝福别的教会，阿们。神祝福别的差会，阿们。我们千万不要心胸狭窄，上帝用不了这种人，上帝用不了这种人。感谢主，大卫不受到他哥哥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当然扫罗也给了他一个挑战，一看到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不能，你不能。当然就让我想到马里逊，有可能你们熟悉他的见证。刚刚来到中国啊，其实来到中国之前，他没有办法直接从英国来中国，他要从美国绕一圈。后来在美国码头上面就被一个美国人臭骂，一直跟他说，你这个年轻人太天真了，你不可能在中国做什么。熟悉他故事的人就会知道马里逊怎么回答，你讲的没错，我不能，但是什么？神能。 感谢赞美主。大卫面对到以利亚的挑战，大卫面对到扫罗的挑战，但是其实大卫也面对到以色列的挑战。以色列的挑战怎么说呢？我们很快来看一节经文，第二十节。第二十节，大卫早晨起来，他就把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你有没有看到大卫的忠心？虽然只是几只小羊，但是他还是忠心，把他交托给看守的人。他就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拿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来打仗，然后注意下面这四个字，呐喊要战，精彩吧？面对到敌人，呐喊要战。但是当我们跳到二十四节，呐喊要战之后，就什么？马上逃跑。啊，非常的投入，呐喊要战，打逃。想一想哈，会不会有的时候宣教年会也面对到这种危机啊？因为哈，我们请了这个老外来这边讲，真的就在那边呐喊要战，结果一讲完了，我们就掉头就跑。我们就掉头就跑。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单单是心动，让我们行动；让我们不单单是感动，我们也感动。哎，那个感就是敢去做一件事情的敢哈。今天很长，我们会感动，心里面很感动，我们不感动。让我们在这边不是只是讲宣教，让我们也能够做宣教。阿们。让我们能够做宣教。当然大卫面对到的也是歌利亚的挑战。你有机会去看骂阵这个词，其实在这一章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共出现了有六次之多。哇，不完全都发成骂阵，譬如在第二十六节讲到耻辱，其实原文里面就是骂阵的意思。但是在这一些的挑战当中，我们感谢主，为什么大卫能够站在破口之中？因为他是一个依靠神大能的人，依靠神大能的人。最后我们谈到他是关切神荣耀，我们谈到他是经历神塑造，我们谈到他是依靠神大能。我们看最后一处，大卫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是在第四十六节的下半段以及第四十七节。第二四十六节的下半段，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大卫最后是一个宣告神救恩的人，是一个宣告神救恩的人，叫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那不就是我们宣教的目的吗？让普天下的人都能够知道有一位神，且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别无神。不单是有一位神，这位神也在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在他的十字架上提供了那救赎，那全备的救赎。人已经不需要努力来赢得，来赚取这一个救恩，因为这一个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宣扬神的救恩。歌利亚的挑战， 给我一人。Give me a man. 给我一人。我们看到大卫是什么样的人，也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能够回应哥利亚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今天上帝也在我们的当中，上帝也在这一个时代在寻找着现代的大卫，他在寻找着一群关切他荣耀的人。所求的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在寻找这样的人，你我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你我愿不愿意更加的靠着他的力量做这样的人，做一个关切神荣耀的人？上帝在寻找一群愿意被他所塑造的人，先在草场上，先在小的事情上经历到他的塑造，使得他能够在战场上面来使用你我，使得他愿意也放心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我，做一个经历到他塑造的人。上帝在寻找一群愿意依靠他大能的人，在服侍主的岗位上面，在宣教的岗位上面，我们将会遇到好多好多的挑战，很多的不容易。我们会遇见我们的以利亚，我们会遇见我们的扫罗，我们会遇见我们的以色列人，我们会遇见我们的哥利亚。但是让这些挑战只不过是让我们更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什么？依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依靠神大能的人。最后，不单单是上帝在寻找，我也相信这个时代迫切所需要的，就是一群愿意宣告上帝救恩的人，愿意宣告上帝救恩的人。给我一人，你愿意做那样的人吗？你今天下午愿意做那样的人吗？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过去这三天的聚会，也相信天父上帝，虽然我们的聚会很快就要结束，但是这不是终点，乃是只不过是起点。从三天的聚会里面，主啊，无论是我们个别的教会也好，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能够从这三天一起的信息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立志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如同大卫一样，我们愿意站出来。我们不单单说啊，能够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我们也能够成为天父上帝，就如同大卫一样，成为一个你所能够使用的器皿。主要成为一个关切你荣耀的人，经历到你塑造的人，依靠你大能的人，且宣扬你救恩的人。主要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从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个别的教会是一个更多看重宣教的教会，更多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来推动宣教的工作。天父上帝，就如同那多年以前你兴起了剑桥七节，你兴起了黑门山百节，但愿天父上帝，你也在我们当中兴起， 在宣教且在跨文化宣教上面，主啊，你所能够使用的器皿，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谢谢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几天的时间。主啊，让我们结束的时候，靠着你的圣灵，我们不是没两样，乃是我们有所不一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非常